打开讲义第216面，子是厌智。那么这一段呢，就是无着菩萨呢，那么他以这个恭敬啊、赞叹的心情啊，那么讲出了16个偈颂来赞礼啊佛陀法身的功德。那么现在我们看第四个偈颂，厌智。这个厌智啊，它的智慧啊，是一种假观的智慧啊。我们常说啊，遍计本空，依他如幻啊。这个地方的智慧是观察依他起性的智慧哈。无功用，无着，无碍常寂定，一切问难能解是归理。那么佛陀这个观察一切差别因缘的智慧啊，有五种的功德。第一个无功用，佛陀的内心他不必要啊，要假借作意啊，他能够任应的能够了知，那么升起种种的差别智慧，他的升起是任运的。第二个无着，那么我们凡夫有时候，有特殊的因缘，有点禅定了、啊，有点神通了、啊。但是我们看到过去的事情，啊，你跟他有什么因缘，有时候产生贪着，反而构成障碍，啊。那么佛陀他知道的过去、现在、未来的事情呢、啊，他心中是无所着的，啊。第三是无碍，啊，佛陀对于整个因缘法是通达无所障碍的。第四个常寂定，啊。那么佛陀的内心是经常处在这个极静的禅定当中，没有初定跟入定的差别。第五个，一切问难能解释啊，对于众生跟二乘人的种种的问题啊，佛陀都能够善巧的加以解释，使令他明白。那么这个叫做厌智啊，这在大乘佛法当中啊，古代禅师讲一句话说啊。根本智易开，厚德智难泯。你观察诸法的总相，观察我空法空的真如啊，这个从大乘的角度是比较容易的。但是你跟人跟人之间的互动啊，这个应对进退啊，这个假观啊是不容易的。那你得要广学圣贤之道啊。那么这个厌智是要累积很多很多的经验的哈。第五是无碍劫，那么这个是无碍劫啊，是指的佛陀教化众生的善巧方便啊。前面讲到这个解脱啊、胜处啊、骗处啊，都是佛陀内心的解脱的功德。这个地方讲佛陀有这个大悲心来教化众生，那么他必须要假借四种的智慧啊，所谓的法无碍、义无碍、持无碍跟要说无碍啊，四种无碍的智慧。义所义能义，所说言即智，能说无碍会，常善说归理。那么这四种智慧呢，在本论当中呢是分成两段，一个是所说的，一个是能说的。我们先看所说的，所说的是法跟义了哈。义所义能义所说，什么叫所说呢？就是所依的法，这个法是指的是法门的施设啊。比如说佛陀讲楞严经啊、法华经、华严经，那么这么多文句啊，都是一个法门的施设啊，叫所依。那么佛陀是依止什么样的义理来开导呢？就叫能依，能依就是意趣。啊，那么大乘佛法的义趣当然都是一真法界啊，诸法实相啊，依止一真法界的道理，根据众生的偏好，那么施设了很多法门。这个能依呢，是指的义理。那么这个法跟义教所说了，佛陀所先说的。那么能先说的叫什么呢？言即智能说啊，佛陀要用假借言辞啊，佛陀要通达一切众生的言辞。而且要有具足种种的智慧 啊，这个要说无碍就是一种智慧啊。那么具足这四种无碍的智慧啊，常为众生演说这个佛法，开导众生的智慧啊，那么这种清净的法身啊，我自成的归理啊。这个是无碍解啊，在弘扬佛法、开人智慧啊，是扮演重要的角色。好，我们常说啊，开方便门是真实相，真实相是没有所谓的法门可言，但是没有这个方便法门啊，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悟入真实相。啊，你看这个我们汉传佛教啊，当然我们现在很多人啊羡慕这个西藏佛教啊，但是你看西藏佛教的祖师啊，他们在注解经论的时候啊，跟我们汉传佛教啊是有不同。你看我们那个华严宗的清凉国师，天才智者大师，你看智者大师讲法华经的时候，那个分科判教啊，五十八教，你看他把经典分成三类，第一个华严史讲顿教法门，阿含方等波雷讲见教法门，到达法华涅槃摄见归顿，分成三种。这我们就很清楚的知道，佛陀这整个经论当中，佛陀同样一个道理，他在前世的时候，有时候是全盘讲出来，有时候是含蓄的讲一部分，然后到最后再慢慢的讲出来。你就是在佛陀一代指教他的施舍的方便。比如说我们讲戒律也可以，你看南山律，我们汉传佛教的戒律的传承，南山律宗，你看这个在古时候的这个南传佛教，他讲戒律，他也没讲到戒体的观念。我看藏传佛教都没讲到法体形象的观念。就是说我们今天研究了250条戒、348条戒，你说这么多戒它的中心思想是什么？道一句，防非止恶。所有自戒的目的就是培养你的内心能够产生一种自觉的功能，自我觉悟的功能，从错误中得到反省，从错误中来提升自己，这叫戒体防非止遗诸过境，能力能持能防。这种观念只有祖师讲得出来，这个是这个不懂，不就叫施舍方便是不容易的 啊他有这种智慧啊，把这个法门当中啊他的一个重要的思想那抓出来啊，所以这个地方的事物外解啊是很重要的啊。你就是你一定要知道这个施舍方便啊，怎么样引导众生从颠倒当中慢慢慢慢的转变啊，这个都是要方便的啊。我们看第六段的神通，六种神通，为彼诸有情故现之言行，往来即出离，善教者归理。这个众生的根基也各式各样啊，有些人他是法行人，你讲道理施设法门他就能够开示悟入佛的知见，有些人是属于信行人，你讲道理是没有用的，你要显显神通啊，来调伏他的骄慢，特别是有外道种性的跟众生啊，那你得要先显显神通的哈。所以这个佛陀的法身啊，有时候会显神通，为彼诸有情，这个地方很重要。佛陀显神通决定不是炫耀自己的能力，佛陀显神通只有一种目的，为彼诸有情，为了教化有情的因缘，没有这种因缘是不能显神通的啊。为了教化有情的因缘呢，佛陀故现，这个现指的是神足通，神足通能够做种种的变现呢，能够种种的往来飞行，这叫做现啊。知言，这个知言叫天耳通，佛陀能够听到很多很多的众生的音声，而且都知道这个音声的内容在讲什么。你这个鬼神有神通啊，他听到声音，他不知道这个声音，他也不一定知道声音是什么意思啊。所以这个天耳通啊，佛陀的天耳通叫知眼啊。行， 这个行叫做他心通。那么佛陀的法身，他的那个明了的心性啊，知道众生的心中的种种的活动，他有什么样的想法，他有什么样的希望啊，这叫做行啊。王，这个王就是过去的啊，佛陀有这个宿命通，能够知道过去这个众生他做过什么事情啊，说你从什么地方来啊，佛陀他知道你从什么地方来啊。来，这个来是未来的，那么你将往哪里而去，佛陀也可以从你现在的身心世界能够做出一些预言。好，出离，这个出离是漏尽通了，佛陀能够知道众生的烦恼，那么他断尽了没有，这个漏尽通啊。善教者归离，记住六种神通，那么善于教化众生的法身呢，我自成的归离。我们看第七段的诸相随好啊，这个地方是讲到佛的法身啊，在有因缘的时候会现出32相80随行好。好，诸众生见尊皆审之善事，暂见便生信，开导者归理。那么佛陀要住持正法，虚无慧命，除了这个施设法门啊，显神通以外啊，这个要记住，这个相好庄严是很重要的，因为你要让众生起发欢喜心，由欢喜心才产生信心。好，所以啊，诸众生见尊，那么一切有情众生见到世尊的32相80种好呢，皆审之三思，都能够如实的了知啊，不管他是佛弟子，不管他是外道，都知道这个人是一个有功德之人，这是一个有资粮的人啊。那么任何人看到佛陀32相80种好，都能够打从内心的暂见便生信，打从内心的欢喜，打从内心的生起清净的信心，那么来接受佛陀的开导，乃至于信受奉行。那么记住这种32相80种好的法身啊，我也自成的归理。这个古时候的禅师啊，开悟以后是有两类的，有一类的禅师开悟以后啊，他外表啊看起来不能够让他起欢喜心的禅师啊，那么祖师就说你不要出去弘法，在里面好好修行就好了。有一类的禅师是有资粮力，他福报够，记住庄严，那么他才去外面弘扬甘露法门。所以这个相好在度化众生是很重要的。当然有人说了，这么我们应该是依法不依人嘛，弘扬佛法靠的是智慧善巧，但是我必须告诉大家一个真相，依法不依人，那是修行上路的人才有这种观念，一般的机制是依人不依法，而且他是喜欢看到你喜欢的，然后他就顺便的听你说法，是这样子的，事实上是这样子，但看到你不欢喜的话，他后面都不想听下去了。我想我们都是深重了住持正法虚无慧命是我们的本分哈。当然每一个人对自己生命的规划也有所不同了哈，但是啊，如果你今生的规划是有质疑弘扬佛法开人智慧，你觉得这件事很重要，把众生心中的觉悟开导出来，点起心中众生心中的光明是你一定要做的事情。那么我建议你啊，你现在在做资粮的时候啊，你发愿一下啊，把你今生拜佛持戒的功德让你长到好的相好庄严，哎，这个很重要，你以后就知道了。就是说你这个色受众生啊，他第一个看到你是看到你的外表，然后再接下来听你说法。所以你看啊，你看佛陀尚且不能免啊，佛陀讲的法那都是要违背众生心情的，因为你讲的道理都是要让他不能念要他念，不能改要他改，他凭什么相信你呢？ 那么他刚开始这样对你欢喜心的，啊，所以说这个弘扬佛法，除了我们讲四无外劫、六种神通啊、慈悲喜舍以外啊，那么你应该要发个愿啊，成就一种让众生欢喜的相好啊。第八，四种清净啊，是一切相清净啊。色受住持舍、现化及变异等持自持在，随正得归离。啊，那么这个地方讲是一切相清净。那么哪四种相呢？第一个身相清净啊，这个身相清净呢，讲色受住持舍，就是佛陀的生命呢、啊，他能够自在的色受，不管是住持，不管是弃舍啊，他随时可以自己自在的决定。第二个现化及变异，这个地方是讲所言的国土清净，前面讲色身清净。好，那么佛陀的国土也可以做种种的现化，这个现化呢是本来没有而使令它现出来。那么这个变异呢，就是说本来已经有了，那么使令它变化啊，它是一个树，把这个树变成房子啊，叫变异。这个所言清净。第三个等持，这个等持指的是心啊，在禅定当中呢，佛陀的心可以随心自在的使令这个禅定呢、啊、入住出得自在啊，等持清净。第四个自自在清净啊，这个自自在呢是讲佛陀的内心有无量无边的陀罗尼门啊，能够总摄一切法门得自在。那么能够成就是一切相清净功德的这个法身呢、啊，我也自成的归离啊。这个是一相清净是干什么？我们说明一下哈。前面我们讲诸相随好啊，当然所谓的好，所谓的相好庄严啊，其实每一个众生的认定是不同的，所以这个地方你相好庄严啊，你要慢慢的进步到是一切相清净。这个是一切相清净呢、啊，在菩萨道叫做同事色。你要跟他要能够同事色。你比如说佛陀讲阿弥陀经，人道众生见到他现出丈六的庄严比丘相，你在这些鬼道的众生看到他是现出鬼王的相貌啊，你是蟒蛇看到他呢，他现出一个蛇王的庄严的相貌。那么佛陀的身心世界种种的变现，他所依靠的就是是一切相清净，就是说你的庄严相要能够自动调整啊，是有变化的啊，那么这个叫做是一切相清净啊。好，我们看第九课的实例，方便归依净及大乘出离，以使狂众生摧魔者归离。那么这个地方的实例啊，是耶着佛陀有破邪显正的这十种力量。我们讲度化众生啊，有时候他也不是一张白纸啊，他这张白纸已经画了乱七八糟，那么你怎么从他的白纸当中呢，把他因势利导，把他的这个图画画错的把他导正过来啊。度化众生啊，这个人完全没有宗教信仰是最好度化的。他已经相信外道的时候啊，他已经相信恶乘的时候啊，你要他发菩提心就困难了。但是困难是困难，佛陀有实力可以导正他。好，我们看。那么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是说呢，众生啊，以此狂众生摧魔者归离。那么魔王跟外道啊，以四个法门来欺狂众生，佛陀以实力来破除。好，这个实力有四种。第一个方便力，那么这个方便就是升起一切法的因缘啊。那么天魔外道呢，他们施设了种种错误的因缘来引导众生，说是啊，你持牛戒持狗戒可以升天啊，你供养这个火也可以升天，这个都是错误的方便。那么佛陀开导啊，那么正确的方便，说明正因缘的方便啊，就是以正方便来破除邪方便，这叫方便力。第二个皈依，那么 天魔外道呢，他要众生来皈依这个天神啊，你只要皈依天神就好了，你造了什么罪业都无所谓的啊。这个其他的事情呢，天神会帮你啊趋吉避凶的啊。那么这种叫做邪恶的皈依啊，啊，佛陀要我们皈依心中的善业，皈依心中的正法啊。这个达赖喇嘛有一次在美国，有一个美国年轻人问法王说啊，说法王啊，你相信上帝的存在吗？法王说啊，我相信我心中的业力。他就很善巧回答这个问题，就是讲皈依的啊，我们应该要皈依心中的正法，皈依心中的业力啊，不要向外去皈依。净，那么这种清净的力量就是说呢，那么世间人在整个五欲当中的果报啊，得到了很多的障碍，开始修习禅定，追求出离。那魔王就说了，说这个禅定的三昧乐就是涅槃啊，就是究竟的清净解脱了。那么佛陀开导众生啊，说这个禅定啊还是有为之法，你应该在禅定当中修习无常无我的智慧，才能够成就解脱的。所以佛陀用清净力啊来提升众生的禅定。大乘出离，那么众生成就出离心以后呢，那么魔王外道啊，恶智士就会去那么误导众生说啊，你呀、啊、根本就不是修习大乘佛法的材料啊，你何必这么辛苦修习六波罗蜜呢？这是没有意义的啊。那么这个时候佛陀啊，以这个大乘的菩提心的出离法来导正众生的这种颠倒啊，成就大乘出离啊，以此狂众生吹魔者归离啊。那么魔王外道啊，以四种法来狂妄众生啊，那么佛陀的法身以十种的方便力来加以摧伏，那么这样的值得我们归离啊。这个实力啊，主要是掖着破邪显正来说的，就众生内心已经有一种邪见的，那么佛陀把他的邪见转变啊。是无畏能说自己断，出离能障碍，自他离非矣，外道复归矣。这个地方是说明佛陀内心的有坚定的信心啊，无所畏惧啊。我们看佛陀对四件事情呢、啊、充满了自信。能说自，那么佛陀可以在大众当中先说啊，我得到一切智，而心中无所不畏。佛陀的智慧是圆满的。能说断，那么佛陀可以在大众宣布啊，我已经断尽一切的烦恼，没有剩余的，也能够无所不为啊。这两个是成就自力的功德啊，能说自，能说断。第三个能说出离，这个是业力他了哈。那么佛陀可以在大众当中先说一切，那么这个离苦得乐的法门啊，布施。能够离开的这个贫穷的痛苦啊，持戒远离卑贱果报的痛苦啊，开眼种种出离痛苦的法门。第四个能说能障碍，那么这个先说障道法门。这个障道法门有时候我们会忽略啊，就是说啊，你虽然修行一个正道法门，但是这个功德一直没有出现，就是这个东征有障碍。好像说你生病吃药，但是你没有进口，也吃了一些跟药相抵触的东西啊，这个药效就表现不出来。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了，比如说啊，我今天很努力的拜佛持戒，但是好像这个解脱那个出离心一直没办法升起，那就是有贪爱，贪爱的烦恼是障道的，障碍出离。啊，那么你说、哎、我这个整天发大乘的心啊，但是我这个菩提心一直不能成就，那是有嗔恚，嗔恚是障碍大悲的。好、啊，所以佛陀能够善说这个障道法门。好、啊，那么自他利非于外道福归理啊，那成就这个自利利他的功德啊， 不是其外道所能够制服的这个一个清净法身的是无所谓啊，那么我自诚的归你。好，这个我们弘扬佛法的时候啊，当然除了身相庄严啊、善巧方便啊、破邪显正啊，你这个内心的一个真实功德是很重要，因为你要有功德你才有自信的、啊。比如说你说愿待众生受无量苦，令诸众生毕竟大乐，你对这个法如果你心中还有疑惑啊，你讲出这句话的时候有所畏惧，如果你深信不疑，这句话是真理，你真实的皈依这个法，你讲出这句话的时候无所畏惧。所以佛陀他的内心呢、啊，他在整个自利利他的时候，他是有真实的功德，所以他记住真实的信心，无所畏惧。好，第十一，不复念住。好，这个不复指的是三不复，念住指的是三念住。好，处众人弗说远离，这个迷离，这个迷是打错了，应该远离的啊。处众人弗说远离二杂然，无复无妄是摄众。摄意众归离啊，就讲到佛陀、啊、这个调意众生的方法。好，那么佛陀是怎么样来同理大众呢？啊，同理大众一切无碍啊，这当中有两个方法。第一个，佛陀成就三不复，就是处众能福说。佛陀处在大众当中呢，能够降服众生种种的机险，这个说就是机险。为什么呢？因为佛陀成就三不复的功德，也就是说呢，佛陀的身口意自然跟清净的身道相应啊，不必刻意的掩饰。我们有时候啊，身业口业要稍微掩饰一下，否则会有机险啊。那么这个如理如法的身口意三业啊，这是第一个三不复。第二个，远离二杂染。那么佛陀在大众宣说佛法的时候，有人升起赞叹的心，佛陀不生爱着；有人升起毁谤之心呢、啊，佛陀不生嗔恚；有人不赞叹也不毁谤，佛陀不生舍离。佛陀能够远离这个爱嗔的两种杂染啊，那么成就三不复，成就无妄思的功德啊，那么以此这样子来调益众生啊，我自诚的归离。前面是偏重在说法了，这个地方是讲同理大众啊，这个当然也是告诉我们一个方法，就是说啊，当然每一个人在菩萨道的规划各式各样，有些人他立志做个法师，有些人立志做个方丈啊。如果你立志要做一个方丈和尚啊，从这个地方来看，有两种功德要成就。第一个，你的身口意要如法，你的身业口业意业啊，要如理如法，你这个身教胜于言教。第二个，你的心要平等，你不能够有太严重的爱憎取舍，不可以，你太严重的爱憎取舍，你很难做这个大家的导师的。平等心是成你成就大众导师的一个根本条件。在这个地方啊，就讲到你如何来同理大众啊，一个是平等的心，一个是如法的三业啊。第十二，拔除习气，骗一切行住无回言自是，一切时骗自实意者归体啊。那么这个地方讲一些等流习气了啊，这个习气啊，就是一个习惯性的动作，它不一定是有烦恼。我们一个人大部分的时间都活在一个习气当中，你早上起床，你往哪边走，去拿牙膏拿毛巾，都是固定的。当然这个还不算什么习气的，就是有些东西的习气是会有思维矣的，但是你自己不知道的，而且它根本不是跟烦恼相应的，这叫习气啊。那么这种习气连阿罗汉都不能断的，但是佛陀在生命当中那个法身啊，已经没有这种习气了。好，骗一切行处，佛陀在一切的普遍一切的 行住坐卧四位仪当中啊，他的位仪啊，完全是圆满的智慧所引导的。佛陀从来没有说跟着感觉走的，没有啊，一切实片之啊，内心的正念正知。那么这种通达诸法实相的佛陀所表现出这种如理诸法的那种身口意三业啊，我自成的规律啊，佛陀没有四位仪的情况啊。看第十三，无妄思法，诸有情利的所作不过时，所作常无虚，无妄思归理。这个妄思的意思啊，就是佛陀度化中啊，众生啊，他知道时节因缘，绝对不会错过机会的。好，诸有情利的所作不过时，那么在利有情利安乐的事情当中呢，佛陀的法身呢、啊，绝对不会错过适当的时机。这个度化众生的时机啊，一生当中其实机会不多啊，出现的机会不多。但那个机会你一失掉了，那就比较麻烦了，要等到下一次再出现就困难。但是只要你得度的因缘一出现的时候，佛陀随时会出现。啊，为什么呢？所作常无虚，所以佛陀只要一采取行动啊，他这个利益众生安乐的事情呢、啊，绝对不会徒劳无功的。啊，那么一个如此会掌握时机的一个法身的功德啊，我自成的规律。这个度化众生啊，跟教化众生是不一样。度化众生要等待时节因缘，教化众生不一定要等待时节因缘啊。教化者潜移默化，我们讲我没有想要改变你，但是我要影响你，这个是潜移默化，叫教化。但是度化的话要等待时节啊。你看这个在《阿含经》上说，佛陀有一次领的弟子们到了旷野当中，有一个大富长者赚了很多钱啊，他在旷野当中盖一个很漂亮的房子。佛陀过去跟他打招呼说，哎呀，你在干什么？他说，我现在造一个很漂亮的房子啊，我冬天的时候我住在这个房子的前面享受阳光的温暖，我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我住到房子的后面啊，享受这个阴凉。佛陀啊就赞叹他说啊，你呀、啊、有这样的一个果报啊，你过去啊是从善良的因缘而来，但是我希望你能够往善的因缘而去，就讲这句话而已，也没有讲太多话，那么就走了。走了以后，这个大富长者晚上的时候啊，他住进去房子第一天晚上呢就死掉了啊。但是佛陀也没有开示这些出世的菩提心的法门，为什么呢？得度因缘没有成熟，先结个善缘。所以禅师在开示的时候说啊，对方如果三根具足，你应该广开甘露法门，如果三根不具足，合掌令欢喜，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们现在在度化众生的时候啊，你这个掌握时间因缘是很重要。就是说我们经常说，哎，我要去度化众生，结果度化的结果呢，两个人结恶缘。你一定要度化他，但是他这个度化因缘这个门还没有开，你要强迫让他开，完了，这个法门没有度化到，他不但没有接受啊，还结下恶缘。所以这个地方啊，无妄思法就是说啊，我们应该学习佛陀的无妄思啊。我觉得度化众生啊，身为一个菩萨，等待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德行，等待，你要能够等待。一个菩萨不能够善知等待啊，等待机会的来临啊，你就很难度化众生了。好，所以这个地方的意思，这个无妄思就是佛陀能够等待时机，把握时机啊。第十四，大悲，昼夜常六凡，观一切世间，以大悲相应，利乐亦归理啊。当然度化众生最主要还是要有大悲心的啊。 那么佛陀的大悲心是怎么样的一个相貌呢？昼夜成六反，佛陀大悲心是不睡觉的啊，白天三时晚上三时啊，他那个大悲的明了心啊，经常来关照一切众生的根基啊的得度的因缘，所以内心经常跟大悲心相应，随时要跟众生拔除痛苦啊。那么记住这个大悲心的意乐的法身啊，我自称的规律。这个大悲的意思啊，是说啊，我过去有亲近过几个长老，当然从修行的功德，我认为他们各有各的特色，但是我觉得他们在摄受众生的时候很大的差别。你看我的亲近几个长老里面，有些长老见数很多啊，哦，他的信徒在台湾美国那都很多，有些长老没什么眷属，两三个信徒，四五个信徒。后来我慢慢常常跟他们谈话，我发觉啊，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缘，就是说，就是你怎么知道你以后有多少信徒啊？你怎么知道？如果你一天当中的修行啊，你的那个明了的心啊，经常存念众生，经常想到众生，你以后信徒会很多。如果你的心只有存念三宝，很少想到众生，那我保证你以后的信徒不会多。这个一些因缘法就是这样的，你不要说是神通，你就从你内心当中那个缘起就看得出来。我们说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我不知道大家对这句话的因果是怎么看。我们一般的想法是说，哎，人人要为我，所以我为人人，其实这个想法是错误的，这个因果刚好颠倒，是我们要先为人人，我们释放出一种善意，然后众生才得到回馈，是这样子的。所以当然我们不是说一定是以这个见属来判定一个人修行的标准的，而是说如果你以后觉得这个摄受众生啊，成就一个广大的僧团，成就能够有利于弘扬你的法门的话，那你这个培养你这种纯念众生的心情呢，我为人人的心情就很重要。因为你那个我为人人的心情升起的时候，你产生那种感动力啊，我们人跟人之间的心是互动的了，诸位知道吗？所以我们的心啊，我们的心很奇怪，我的心片满，你的心也片满，但是又非合合非不合合，你说它是一它也不是，你说它是二也不是，但是它是非合合非不合合，它们各自有它的自体，又互相的牵动，互相的牵动又密是了不可得。但是人跟人之间的心的确是互动的，的确是互动，这是事实。你经常没有想到他，他也不可能想到你，保证的。好，所以这个大悲心呢、啊，是成就见属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啊。十八不共佛法，由行即由正，由智即由业，一切恶乘最胜者归离啊。那么这十八不共分成四种，第一个行啊，佛陀有如理如法的身口意的行为啊，正佛陀能够成就禅定智慧的功德没有退失。第三个智，佛陀有这个啊这个因缘观的智慧啊，知道过去现在未来。业啊，佛陀的身口意随智慧行啊，那么这种行正智业啊，是一切恶乘人所没有的啊，最殊胜的，那么我自称的规律。啊，这是八不共，等于是总结了啊。好，我们看最后第十六，一切相妙智，由三生智德具象大菩提，一切诸他疑皆能断归理。那么这一切相等于是把前面的十五种功德做一个总结了，由于三生啊，自信生、受用生、变化生的圆满的成就啊，而具足大功德相的菩提啊，那么他在一切处当中呢，有任何众生的疑惑呢，佛陀都能够 那么以他善巧方便给他开导，给他断除，就是佛陀的一切种智啊，是不可思议的。好，这个外道啊，曾经啊，要测试佛陀的智慧，这个一切种智啊，说那个佛陀啊，前面那棵大树有多少树叶？佛陀说有多少多少树叶。外道就质疑了，过去以后啊，抓了一把数一数。他说：“那现在有多少树叶？”佛陀说：“现在剩多少树叶，很清楚。”啊，佛陀的一切种子啊是没有差错的。啊，那么这个来总是整个法身。啊，我们看人二的六义色。啊，诸佛法身以如是等功德相应，复以所依自性因果业相应转功德相应。那么现在我们把前面十六种功德呢，把它汇归成六种。第一个自性。这个自性业的体性来说啊，下面的五种叫业作用。那么作用当中呢，因果啊是偏重自利的功德，业相应转是偏重利他的功德。好，是故因此诸佛法身无上功德啊，诸佛法身的功德是无上的啊，不能再圆满的啊。我们看偈颂，此中有二颂，尊成圣十圣意，一切地皆出自诸众身上，谢托诸有情。那么第一个赞叹自性功德了，尊成十圣意，世尊所成就的法身呢，是跟圣意地的二空真如相应的啊。这个讲到他所依止的体性是二空真如的。那么他的因呢是什么呢？一切地皆出啊，他是从十地当中地的真上圆满的，到果地呢自诸众身上，是讲果中的啊，这个果地是所有的九法界之上的。谢托诸有情，讲到佛陀的业是，你说那佛陀的身法身他做什么业呢？就是谢托有情啊。我们看第五啊，无尽无等的相应啊，这是讲第四相应。那么佛陀的法身呢，啊，它是时空无尽的啊，恒常相应的啊，没有这个断灭的情况啊。第六，第六是转啊。什么叫转呢？现世间及众会可见非见人天等，这个转就是转身啊，佛陀从法身当中转成受用身跟变化身啊。那么现世间是转成变化身，来教化这个人天的众生四现八相成道。那么佛陀度化法身菩萨呢，是在大众的法会当中现出受用身来度化法身菩萨，这个就不是人天众生所能够见闻的。好，这个是以这个六种的义啊，自性因果业相应转来总持整个法身的功德啊。这个法身啊，当然我们身为一个大乘菩萨应该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了啊，大功德法之所庄严啊。我们现在的点叫做业报身啊，当然每一个人业不同了，所以这个果报体也不同啊，但是我们的目标应该是一样的，就是清净法身啊。现在的重点就是说啊，你要先清楚知道这个从业报身转成法身，它的一个转变的因缘是什么？这是很重要的。就是说，你转了多少是一回事，但是你要知道它的方法。如果你连方法都不知道，那你就不可能转变了，你就停留在原地打转。好，我们从这样一路学过来啊，我们可以知道，转变业报身的方法有两个，一个是空性的智慧，当然空性的智慧是很高了，因为我们心中有所住了。那怎么办呢？我想我们可以从得失上先修，得跟失。一个人先安住在失，施舍。藕益大师在这个《临风中论》开始说啊，说修行人啊，他之所以修行不得力啊，这当中有一个很重要因素，眼前佛迹放不下。我们可以放弃过去，我们也可以放弃未来，但是我们很难放弃现在。 那么你很难放弃现在，你就失掉了广大的未来。就像楞严经上说的，在整个大海当中啊，你执着一个小水泡啊，就失去了大海。我希望我们在这个失的时候要知道，所谓的失就是得，失不是断灭，失是追求更好的得。所以一个人安住在失，安住久了以后，你观察失也不可得，无得亦无失，就入空性了。但是你刚开始的时候给自己一个次第啊，先安住在失，学吃亏，这个是趋近法身的第一个方法。第一个是得失，第二个是我们讲空正见，第二个是大悲心，就是自跟他之间的问题。自跟他，我们的生命的努力方向有两个选择，第一个为自己而活，第二个为别人而活，两种选择。第一个你为自己谋福利，第二个你为广大的无量无边众生谋福利。如果从一个转移的角度啊，你应该放弃自己的福利，把生命的这精神体力啊去追求无量众生的福利，以他来当作我们的安住点。达赖喇嘛经常告诉我们思维说，你就前面观想前面一个天平，你把你这个自我个体，你今生的生灭的生命放在左边，把无量众生放在右边，然后让你自己去选择，你的精神体力是投注在这个地方还是投注在那个地方，这个都是你要去思考的。如果你选择了放弃自我的个体生命为众生谋福利，那你的业报身会趋向发生。所以我想我们的下手处啊，第一个你要思考得失的问题，你要站在什么位置，你要站在失的位置。第二个自跟他，你要站在他的位置。我总是觉得你一个人位置站对了，你的生命的转变是迟早问题了。你的位置站错了，你说你会转变，我不相信。你再怎么用功，你位置站错了，你的本质就是错，你顶多就是原地打转。所以你心中的所安住的位置是很重要的，你的想法是很重要的。你说你位置站错了，你一天到晚想到自己，一天想要得，那你跟法身是没有关系呢，你不可能成就法身的了，那你永远是在业报身打转了，因为你站的位置是跟业报身产生感应的。所以我希望我们内心呢，我们一定会有所住。这个从一个防卫的菩萨是一个合理的要求，因为我们不能无住了。但是你要住在一个对你自己趋向法身啊相随顺的位置，你要站在一个好的位置是对的，重要的。你站对了位置，你每一天的用功都是跟法身相随顺。你站错了位置啊，你是跟业报身相随顺的，这个就叫做因缘所生法了。这个道理就是这样了。所以有些圣贤之道的道理啊，大家好好体会，你到底在你生命当中你要站在一个什么样的角度来经营你今生的生命，这个大家都要想一想的。好，我们今天的课都讲到这里哈。法师慈悲啊，他说啊，有一个台湾的众生啊，到马来西亚经商失败，结果跳楼自杀了。那么这个亡魂要求他把他带回台湾，应该怎么做呢？是不是用道教的方式来处理？啊，我想道教的方式了，我们也尊重了哈。不过佛教的方式是放蒙山的，或者你就是安排一个牌位。当然，他死掉以后又想要回到台湾，那应该是堕入鬼神道了，没有错了。你要堕入到畜生道，他也不会想回台湾了。到天上去，他也不会想回台湾。到地狱去，他哪里都没办法回去了。所以他想回台湾，应该是鬼神道了。好，所以我想，在整个佛教的方式啊，我想放蒙山是最好的方式的。当然，他一定要用道教的方式， 我们也表示尊重，因为众生的执着是各式各样的，尊重。信宗是否就是禅宗？信宗是，我们这样讲，禅宗是信宗的一部分，信宗是很广了，天台华严，只要是直趋真如的，直趋心性的，都叫做信宗。那么这个修行要到什么阶位才能够转定业，常诵念灭定业真言应该有所帮助，我想是有帮助了哈。但是你要转定业，你的想法要转变了。如果你思想不转变了，你说你会转定业啊，从缘起的角度我们很难相信，因为你的业力是由你的意乐你的愿望产生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愿望，你说我都没有愿望，我只想保持原状，你都没有愿望就是你的愿望吗？你保持原状，你说我现在活得很好啊，我现在的生命都很好，我也不想要转变，那这个就是你的愿望。你心中的愿望啊，会影响到你的业力的愿望的转变，来自于思想的转变嘛。好，所以我们讲啊，经常听闻佛法，古德讲啊，有这个潜移默化之功。啊，潜移默化什么意思啊？过去我们一个老师啊，上会下天老和尚，他说啊，听闻佛法就像草里的冬瓜，不见其大，但是每天在长。你看这个人，他出了家以后啊，听了三年五年佛法，你看他没什么，但是他改变了。就整天这样子熏久了以后啊，他的思想改变了，思想改变，他的生命的愿望改变，他的行动改变，他的业力改变。鬼神有五通，那么他的他心通是否能够听得懂不同的语言？我看未必，他可以听得到声音，但是不一定知道里面的内容，不一定。好，楞严咒是否只能够在清晨念或随时可以念？这个都是可以随时念的了。印光大师在文章上说啊，他说就算是生小孩的时候啊，你在紧急情况啊，都可以念观世音菩萨。小声念，不要大声念，就是不恭敬的地方小声念。你上厕所的时候可不可以吃往生咒？可以念的，为什么不能念？但是不恭敬的地方不要出声，就差在这个地方啊。没有哪一个法门说是受外境影响的了，因为你这个法门的修行是在心中的道场啊。但是为了尊重这个法门，在不恭敬的地方不要出声，如此而已了。练是一定要练的。好，我们回向给一个人的时候并不认识他，那么这样子的回向是否有效果？你要不认识他，你起码要知道他的名号了。我看张公书放蒙山的时候，他放相片的，慈名观相啊，最好是有一个相片，然后再有一个名字，那就更好了。一个注重世间人格的人啊，在学佛以后，是否会比一个不重视人格的人呢，更会升起愿离娑婆心求极乐的心？你说什么？一个注重世间人格的人，在学佛时候，是否会比较不注重品格信仰的人，更会升起愿离娑婆心求极乐的心？这个也不能这样讲。他有世间的品德，他不一定有出离心的。我们智者大师说啊，众生有四种：根、利、遮、众。他这个人在家的时候乱七八糟的，但他出家以后修行了、直接发菩提心的根利遮众。你看有些人他善根很他的这个善业很强啊，他的这个根钝遮轻啊，他善根很钝，但是你要他发菩提心很困难，发出离心也很困难，但是他修习善业啊，所以这个是没有直接关系的了。善根跟遮障这两个是独立的，是独立的。法师刚才上课的时候开始了，以清净的业力舍掉现在才能得到未来，舍掉现在的色身才能得到未来的色身，色身很快就会改变，请问改变指现世或来世呢？ 如果你的愿力很坚定，而且你做了很大的加持，你今生都会有，就会有一些维系的改变花苞。诸位，你有没有看把你们过去在家的相片拿出来看一看，你跟现在的相片看一看，又会有差别。但有些人改变很慢的，那表示你这个人执着过去很严，你执着性很重。你如果一直执着的话，我看你要改变很难。改变的目的来自于无助。好，所以这个有时候改变的速度快慢啊，除了你的思量力以外啊，我觉得你的智慧还是有关系的。啊，智慧是有关系的啊。不过你今生就会有一些花报，当然来生的改变就更大了。那你如果你能够看得到来生，你可能你自己都不认识了。好，那当然这个是一切法是无常变化的。如果以正上生来为未来生命做规划，我们应该如何化验跟回向？如果你来生是来人世间继续修行的，你一定要化验来生要做人。你到三恶道去你就完了，你到天上去你也完了。所谓完了就是菩萨道完了。你要化验做人。第二个，你来生要依到善知识，这个非常重要。你依不到善知识你也完了。所以你看在台湾有些人弘扬这个圣道法门正上生的，他很强调皈依上师，他皈依上师是摆在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前面的，就是说你来生再来的时候希望你不要忘记我，我要跟你在一起。所以你如果不是，当然我们临命中我们是到净土去意念阿弥陀佛，那你如果是求真上身的人，那意念上师意念三宝就很重要。你要生长在一个没有三宝的地方你就完了，有三宝的注视你遇不到一个跟你有缘的上师，那你修行也是障碍重重。所以愿得好师啊，愿得三宝的注视，善得人生，这都是你要去化愿的啊。那么这样的安排有流转的危机，那么生命的真相凭借的是什么？是有流转的危机，那凭借的就是你的坚定的愿力，愿力，愿力不可思议啊。所以说我们讲啊，说一切法无我，今生的我跟来生的我不一样，是不是？那么你说那个西藏喇嘛是真正是说是啊，达赖喇嘛一世、达赖喇嘛二世、达赖喇嘛三世，那么达赖喇嘛一世跟达赖喇嘛二世这两个是不一样。这个我的未曾生我，谁是我？生我之后我是谁？那你说这个生命跟这个生命转变了，那他们两个之间有什么共同点？诸位知道吗？他们两个共同愿力，那个愿望在，就是他达赖喇嘛一世他所要完成的愿望，到了第二世的时候那个愿望继续，到第三世的愿望继续，虚空有尽我愿无穷。所以菩萨可以放弃自我，但是菩萨不能放弃愿力，菩萨放弃愿力他菩萨道的生命就结束了，他的那个生命的变化他所凭借的是那个坚定的愿力的相续嘛。那你说，哎，我这个人愿力很薄弱，那不很薄弱你先到净土去了。所以你要求真上身啊，你的愿力就是贯穿两个生命的一个共同点，就是你要花很坚定的愿。好，那么靠着你的愿力把前世的生命跟今世的生命把它贯穿起来，它凭借就是愿力了。好，好，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地方，向下文长复再来回向。